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前边讲到使徒约翰来问耶稣，耶稣到底是谁，结果呢就变成了耶稣基督在讲说，关键是要看你到底是谁，在救恩史上使徒约翰你自己的位置是什么。借着耶稣的讲论，我们就看见到底谁要在谁面前得到说明呢？因此不是耶稣要在使徒约翰面前来辩解他自己，而是使徒约翰要在耶稣面前来重新反省他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当神国大力推展的时候，当使徒约翰来旷野有呼告的时候，当上帝的国度势如破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再问一问自己，你到底是试图以暴力抵挡神国进展的人呢，还是愿意来拼命回应神国拓展的人呢？所以到底肯还是不肯领受？因此耶稣基督就借着讲使徒约翰和自己到底是谁来责备这个世代。关键点不是耶稣跟使徒约翰要在这个世代的舞台上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取媚献媚于这个时代，乃是主耶稣很深刻的来提醒说，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他的作为，需要人来及时的互动和回应，但是呢人却无动于衷。所以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那因此这个世代有罪了，这个世代的前提错了。所以不是要让耶稣符合这个世代的错误前提，乃是要在耶稣面前放弃所有在这个世代中的人们期待的错误前提。因此耶稣说，当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相信卡森在这里的解读是完全准确的，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里的智慧之子按照他的上下文和原文应该讲的就是主耶稣跟使徒约翰。主耶稣和使徒约翰并不是根据时代的风向标来取媚和献媚，乃是真正的活出了智慧，也借着他们的作为显明了智慧的伟大和恒定。所以真正的弥赛亚的事工是彰显了神的智慧，而定了人的智慧的罪。因此接下去耶稣责备格拉逊、波塞大和加百农，甚至呢提到说，这些神迹若行在推罗、西顿和索多玛，他们都悔改了，但是呢你们却没有悔改，因此当审判的日子你们必然会受更重的审判。耶稣毫不客气地来提醒说会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是马上就进行，现在呢是一个喜年和让人回应好消息的日子，但是时候一旦到了，到了最后的时刻，当人不能及时回应的时候，丧失了及时回应的机会的时候，到最后会经受更可怕的审判。所以尽管有那么多的人来抵挡耶稣，来不承认耶稣，但是耶稣所大力推荐的和让我们在信心中看见的是神国的大力拓展，因为呢这背后有神的美意，神定了无人能关， 神开了，无人能关。所以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是让我们看见那些自以为有暴力、自以为聪明的人，反而在上帝的启示面前是关闭的，反而因着心里刚硬而不回应神，而最终呢，也显明说，那个上帝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审判，而那些肯回应的，上帝也显明是对他们的怜悯，他们就像婴孩一样愿意来领受，而上帝就特别显明对他们的这个启示上的恩典。人不领受是因着人自己的罪，人能有所领受，就像婴孩一样，纯粹依赖于神的开启，也纯粹因为神的恩典。当然，上帝绝对不欠着人一个启示的恩典，也绝对不欠着要给人一个说明。所以呢，神他在这里借着让人明白救恩，也对那些不明白救恩的人其实是有审判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是非常准确的把握住了天父的心意。所以接下去主耶稣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经文是非常惊人，有着几项超凡的宣称。第一，神对一切事物的主权已经交给耶稣，正如但以理书七章所讲的，人子得到完全的能力和掌权。第二，耶稣拥有对父神独一的认识，也只有父神才真正认识耶稣，耶稣的知识因此和父神相同，他的儿子的身份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是讲到他们在本质上的合一。第三，耶稣的主权甚至可以决定谁可以认识父神，这和二十五节平行，但这里启示父神的是耶稣。这些宣称广大深远，让我们看见耶稣与父神的独特的位置，以及只有借着耶稣这一位中保，我们才能够来有所领受。所以在现象界，我们也是因着耶稣愿意启示，才对他稍微有认识，因此我们是连能认识本身都是出于他愿意启示的恩典，愿意抚救的慈爱。所以耶稣在启示神上有他的主权，这样的权柄就更给人带来邀请。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向这些柔和的人、谦卑的人启示显明他的恩慈，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是何等浩大，也借着这样的邀请来让我们知道，耶稣的轭不是律法的轭，门徒要跟随的是他本身。所以学我的样式不是模仿我或从我的经验学习，而是从只有我才能赏下的启示来引入真理。这个邀请的奇妙特色是，耶稣以势不可挡的权柄邀请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马太强调耶稣的柔和，我们就可以看到正是重现弥赛亚仆人的那种词句，也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早就有预言，耶稣虽然有权柄来启示， 但是他却以仆人真正的温柔，以牧者的柔和靠近信徒，所以人就不愿意来接受这样一位柔和谦卑的王。但是这一位王恰恰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就是古道和善道，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访问古道的古道。负起他的轭，就正是应验了旧约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这个轭是容易的，这个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有弥赛亚国度的安息，有神人关系的和谐和安宁。这也正是上帝愿意要给这个世界的恩典和仁慈。耶稣的轭与其他人的轭不同，它隐含的对比啊，不在于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之间，因为呢，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耶稣的要求远比文士法利赛人更为激进。这里也不在于靠律法得救与靠恩典得救，同样也不在于犹太人文士当中严厉的态度和耶稣仁慈而谦卑的方法的对比，这都不是的。这个对比在于根据法利赛人的规则顺从旧约圣经这个担子，与接受耶稣这位温柔启示的权柄的教导带来的释放。它是旧约圣经旧约的那古道真正指向的那一位活生生的弥赛亚，活生生的神。他就是神国秩序，他就是神国拓展的方式，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和平喜乐安宁本身。这就好比是借着照片来找一个人和这个人亲自出现了之间的对比，这就好比是根据地图按着地图来行走和一位向导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领着我们走之间的差异。这就好比是外在的规条来让人遵守和与一位活生生的神内在亲密约会之间的差异。所以这样的轭，这样的担子必定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以马内利与你同行同在的那一位，借着他的同行同在，我们就在一切的沮丧和对神国的拦阻中看见他如此的美意和怜悯。所以在这样的平凡中就看见了超凡，也在这样的不经意之间看见了神的精心的安排和神国大力的拓展。有了这一位与你同行同在的神，还有什么来阻挡我们对他的敬畏、感恩和爱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十一章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天国的本质，也让我们看见天国是如何借着这一位主来拓展。我们的福分并不只是得着永生，乃是我们有一位愿意领着我们走的神。谢谢你愿意启示你自己，并不只是告诉我们你之外的道理。主啊，让我们因着拥有你就欢呼雀跃，让我们来学你，并不只是学知识和教条，乃是跟随你。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